吼，你有事吗？
对，我今天有事。欢迎收听今天有事，这是由静好听与静文学联合制播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静耀。今年的情人节才刚过，紧接而来又是另一个情人节，这个情人节叫做白色情人节哦。我们一天到晚在过情人节，对于那些没有情人的单身狗呢，到底要怎么办呢？反正爱情它是一个不理性然后没什么道理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呢也用一种看似没什么道理的方式来求得爱情的好结果。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是求月老签的各种尝试。今天的来宾呢是徐维子，他是一位历史老师，也是一位解签人，同时呢他也是一位签诗的研究者。他写过一本《签诗密码》这本书，是用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来解释台湾的签诗。我们今天第一个想问徐老师的问题哦，就是求月老签他有没有什么步骤和什么禁忌呢？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徐维子。那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其实我自己也常去月老庙拜啦，这样其实说禁忌我觉得也没有，主要是说看庙方各种规定，因为有的是希望说你除了主神要准备一份贡品之外，然后月老也要准备一份贡品嘛，那以这样来说的话最好是以天使为主，那甚至于贡品最好是不要单数的，当然是要双数 的，因为是希望双双对对嘛。好，然后那当然每一个庙方都有一些规范嘛，那也会希望说大家可以遵守，或者是有一些好玩的地方，像霞海的话还有那个甜茶，你如果去拜完以后就可以去喝它的甜茶，
但是不能吹对不对？
对对对，因为那个吹了以后就代表
就
对然后他们也认为说你去拜的东西其实也可以是那个像桂圆，对，桂圆之类的圆满之类的，对， 也可以啊。然后还有还有筷子吧，筷子加来一客，
筷子，
对对对，
就一双筷子，
但是不是霞海这样，而是一些民间坊间有一个说法，因为它是一个联想嘛，就是什么缘分快快来这样子，
那就是贡品上面要摆一双筷子这样子，
对，就是筷子摆旁，因为如果是泡面的话摆旁边就一双筷子也可以、
所以筷子也是可以是一个贡品这样子。
是，
那好像求签的时候、好像单身他是不能求签、是不是只能求红线，是不是有这样子？
求签的话其实像乐成宫或者一些南投的那个龙凤宫啊，它其实是可以求签的，因为他们有月老签诗，但是有一些像霞海它是不能求签的、但是原来他们最早期的话就是那个城隍庙里面的签诗、对，他们是因为信众就会拿来用，然后求签之后、他们大家可能会有各种自己不同的想法，所以庙方可能就把这个签筒就是说可能还是以城隍爷为主这样子、
是说会造成庙方的困扰是不是，就是说他要求爱情、然后来
对可能一直问啊，或者是各种好像听说也有人会一直觉得说怎么跟我抽到签不一样，然后来质疑庙方的、对，是有这样的情况。然后如果要求红线的话，那就是另外拜跟着庙方的这个所有流程，然后拜贡品，然后再去求红线。
那像情人节跟拜月老这个事情、这种两个风俗是怎么连接在一起的？
先找最早的开始好了，就是月老他其实是从中国来的嘛，中国最早唐代的时候就有月老的故事、就是一个叫韦固的青年遇到月下老人这样。后面的话我们比较知道就是说那所谓的月老庙这个事情有没有呢，那大概可以找到资料，就是民国初年在西湖有一个月老祠、对，那时候有记录很多名人啊雅士，像徐志摩或者胡适、他们也都知道这个地方，然后都会去拜
这些名人也会去拜月老。
对对对，他们当然那时候很年轻啊每一个都很开心啊，就觉得他们也是单身狗啊所以想说去求。像巴金就是说他可能抽到一支签，他就讲春蚕到死丝方尽，其实他就说我自己就想要像这个春蚕一样最好能多吐一点丝啊对，就是希望有爱情嘛这样。对，那金庸先生也有在他的散文集里面有记载，因为他们老家在那边，所以他去了那里以后就觉得可能这就是一个名胜景点这样子。
好像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是不是也有去求过？
是在记载上面，就是因为江青以前是个歌星嘛、那以前的报刊杂志也会有一些特辑、对，那这个特辑的话就找了一堆就是男女明星然后凑队、对，去求签、然后江青就跟着筹，那就会拍照啊或者是留念、也是对。
所以杭州的那个月老庙之所以有名、除了历史悠久之外，是不是也是有很多名 名人加持过这样、
哦、对，有像徐志摩跟陆小曼、嗯、他们其实就有去，这个在徐志摩的这个书里面就是 散文吧，然后里面有记载、嗯、那他们 到底抽到了什么签我们也不太知道啦，但是就知道他们自己当时、欸、感情很好，但是还是要去拜一下、嗯、就算已经有对象了或者什么、嗯、还是觉得去拜一下会比较好这样、
嗯、台湾知名的月老庙是不是 有哪几间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
嗯，其实现在月老庙蛮多，那当然台北的话是霞海城隍庙嘛、嗯、然后南投的话是龙凤宫、嗯、台中是乐成宫、嗯、那台南的话就那个大天后宫、嗯、对，然后还有一个新济宫，这些都可以。
他们这些拜月老的习俗是从中国来的吗、嗯、还是说他们为什么会拜月老庙？而且这些月老好像有些是在妈祖庙里面、嗯、有些是在城隍庙里面，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差异？
因为原始的月老的确是从中国来，他是从这个中国那个韦固的月下老人故事来的嘛、嗯、对，那来到台湾以后，其实大家如果要月老的话，变成说这月老就必须附在主神的庙里，其实一开始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单一的月老庙这样子、嗯、那比较有记载的就是以前北投有一个情人庙、嗯、算是比较早期的，大概在1970年代、嗯、然后当时引起了一阵轰动，因为他们的主神也是妈祖啦，可是后来就拜月老之后、嗯、他们有一层是弄一个蜡像馆、嗯、然后在里面弄了一个就是什么牛郎织女的故事的壁画、嗯嗯、然后还有那个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的故事这样、嗯、结果因为这个是私奔的故事，在那个时候民风比较淳朴，于是大家就觉得天哪，为什么
拜书，
对
对
对, 对，怎么会教小孩
鼓励私奔这样子、
嗯、对，因为它是一个情人庙，它主打的当时变成是这样、嗯、然后大家就哎觉得很有趣，那可是问题是报纸上就有人论战嘛、嗯、一些知名的道德的就学者啊、嗯、或者什么的，他们就觉得说那哎这样子的话到底是这个庙就不应该是这样子、嗯、然后有一些人像余光中他们可能就觉得哎这个其实是大家自己高兴就好、嗯、对，这个庙有这个庙很好啊，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样。
后来这个庙是不是被拆了？是因为因为这种道德上的争议是不是？
欸、对，那其实就是查以前的报纸可以发现大家有一场论战嘛，然后每个人都在打比战、嗯、对，可是对于庙方来说这也是一个麻烦的事情，因为有人可能会去砸场或者是各种质疑，然后甚至于去告发他们怎么样，那所以后来就把那个蜡像馆给拆了，它就变成一个纯净的佛寺。
不过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对应到现在的状况，比如说我到台中的乐成宫采访，台中的乐成宫是这几年是因为它越老信仰非常有名、
嗯、
然后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发现说平日哦，连平日都全部是那种年轻妹妹啊来拜这样子，然后就是因为月老信仰所以带来一批很年轻的信众，包括说他们还养了庙猫，就是还有人帮他成立一个庙猫的那个庙猫咪咪的粉丝页这样、
嗯、
就变成说你看一样是爱情的信仰，过去是伤风败俗，可是到现在他反而是一个追求年轻信众的一个利器这样子。然后我想问一下台中乐成宫他的月老庙好像有独特的月老签是不是？
是的，因为其实大部分的月老本来都是随着主神然后在那边受到祭祀的，所以他们当然没有自己的签诗、嗯、可是在西湖月老庙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就是他们就是那个时候其实就拿一些中国古代的诗文、嗯、然后去做的签诗。来到台湾的话，像其实真的有的话就是把这个西湖月老签诗的体系拿来用，像那个、嗯、南投的龙凤宫嘛、
嗯、
对，而、啊、台中的话乐成宫是因为他们自己就觉得说哎，奇怪，我的月老越来越红了、
啊、
然后好多人来问，
对对对，
那后来庙方就觉得有点困扰，是因为一般的这个逢年过节甚至于情人节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人要问事或者怎么样，他们需要用到签诗，可是发现哎，奇怪，签诗筒前面怎么一堆长
人
在排队、啊、然后就一问都是要排希望来问月
老
的
月
老、
嗯嗯、
对，然后后来他们本来是60甲子啦，就是一般拜妈祖的前世、嗯、那没有方觉得这样是不是把人流分一下、
啊、分流，
不然对的话这样真的一般要 有事情要来问的这个要用到签筒就被人家占了这样、嗯、而且想要问月老的人 他觉得还不够，他觉得、嗯欸、我还有更多细节
更多事想问，
对，所以这个庙方他们 就去找人然后开始编撰，然后一开始的时候编撰也是认为说哎，我这个东西是不是要按照西湖月老签诗、嗯、因为这是一个古典，而且几乎所有的月老、嗯、就是大概台湾的庙宇都号称他们的月老很多啦，都是从这边分支来的、嗯、对，那所以后来他们就去再重编，然后重编的时候就发现那西湖月老的签诗其实是比较零散的、
嗯、
然后断句很奇怪的，那好像其实也不太堪用，因为台湾的签诗都是很像
唐诗、为什么他的那个签诗是会那种是年久会遗散吗？还是 是什么？为什么？
对，有的是遗失，但是也有是最早的签诗，他可能就觉得我一两句，然后随便拿几个，然后抽到什么你们自己会解，或者是如何，也许他们就是把一些跟爱情有关的诗句放进去，他就觉得可以的。
所以乐成宫的月老是全台唯一有一个完整他们编的月老签诗这样。
如果说几年前是全台唯一啦，现在的话不太确定，因为台湾其实还是有蛮多庙宇，然后有在重修签诗或者制造自己新的一套体系的。
我听说乐成宫的月老好像很有个性，是不是？就好像不同季节他会出不同的签诗。
哦，对啊，对啊，那也是偶然发现的。就是那时候，因为我要去访谈，然后发现，奇怪，怎么他签诗的柜子里面，因为它是一张一张的嘛，然后打开一看，奇怪，应该照理来说，如果是数据来讲，就是对签诗的数据会差不多嘛，很平均。结果一打开，发现有的好少，有的好多，对，有的根本签诗好像没有什么动，那就觉得很奇怪。后来去问庙方，发现他们月老真的很独特，好像在某一些季节，比如说要结婚的六月或什么季节的时候，他就会专门出哪几支签这样子。
你还记得是出哪几支吗？是叫你赶快去结婚，还是叫你要
好像比较是有一点
劝你要多想想这样，
对，或者不一定是多想想，而是说叫大家可能有时候不要犹豫不决，有时候不要再想一些有的没的，然后或者是说其实用真诚来对处理这件事情。
其实我有拿这件事情去问那个师大电机系教授赖以为，我问他说这个几率多少，就是说有一张签然后会突然一直不出，然后他说他很难算一个数字给我，但是以他的数学感觉来讲，这种几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对对对，
是没错啊。其实如果可以的话，如果以科学的角度来看，看我要不要问乐成宫，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他到底最后，因为他们一定会，他们好像是跟印刷厂去叫那个签诗的，他们就说那时候他们自己也觉得很困惑，为什么都叫那几张？
我这次有去问乐成宫，乐成宫跟我们讲说，因为现在拜的都是年轻人，他们考虑之后不做签诗，用 QR code。
哦，
直接用 QR code， 然后你点上去，然后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签诗是哪一支签。
哦，
对对对对，
哦，
他们有考虑用这样子，
就 APP 之类的。
对对对对，就是年轻化的信众，所以有一个年轻化的签诗文化出现这样。那我们接着想问哦，就是说台湾的算命风气一直非常兴盛哦，但是我到南部的宫庙采访的时候，会发现说解签人这个行业好像越来越凋零，甚至有些庙他已经不设解签人了。那我想问徐老师，为什么这个行业会越来越少人做？
第一个是当然以前求神拜佛有很多其实是因为真的有难解的问题或不知道该怎么办，但现在都有可以取代的方法或资讯那么发达，我们都可以从网络上找到资料。像有假设以前有人失踪了或什么的，他可能只能登报或报警啊，可是现在的话可能你就网络上去搜寻或者各种问或追踪，对，就请警察帮忙，对，这些东西可以解决。那以前要问医药要问疾病，可是那个时候可能对啊，不太能确定说开刀到底要不要开，或者钱能不能借到，对，可是现在都有基本上都有办法处理，所以签诗这个部分有些人可能不再那么需要它。然后也有一个部分是庙方的人员，因为其实我们也知道庙宇很多就是高龄化的问题啦，庙方人员其实如果说真的话年轻人不会去当党弟吧对，或者怎么样，那所以以庙方的人来讲，第一个人力就是不足的，他们光是要排班在那边解签，有些小庙没有吧，他就是一个礼拜排个两个时段在那里，就蛮厉害的。还有解签人，有的会觉得说他们可能自己不是研究这个，因为他们主要是做庙里仪式的，所以他们就会说那我就摆一个解签的本子再放在这里，请信众自己看这样子。
而且他同时有准备了三四本，而且不是不同版本，我有在一间大庙里面发现，然后他有三四本，他就说你看完这一本不满意你可以看另外一本。
那还蛮好的呀。
对对对对，就是变成一个新的模式出现这样子。
所以对庙方来讲的话，也有一些他们说比较古早的解签人可能不像我们现在人都念大学，所以也有的是不识字的解签人，有的是靠自己的社会经验然后来跟别人讲解签诗，或者是去开解信众这样子啊。
像徐老师你自己本身也是解签人，你觉得现代解签人他需要具备怎样的条件或特质吗？
我 我觉得还是要有这个文化素养，因为千诗本身是一个艺文的东西，然后它也有很多的文化典故、嗯、那当然文学是一回事啦、嗯、可是更重要的还有要理解人性、嗯、或者是说我觉得心理諮商跟辅导其实也是很要紧的、嗯、因为其实很多人来问的大部分他是心灵上或什么需要一个寄托或如何的、嗯、所以其实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 心要正啦，对，因为我们去辅导别人或什么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涉及到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
我刚好可以补充一个例子，也是这次的采访，就是、嗯、采访王丽蓉老师，他是本身是一位高职的国文老师、嗯、但是他写了一个解签书，然后他也曾经在代天府在庙里面做了一些解签的工作、嗯、他解签方式就非常像心理辅导方式、哦、他有跟我讲一个例子、嗯、就是说他有一天在庙里看到一个青少年来问一件事情，因为他是高职老师，所以他可以很快的从他的穿着打扮判断说，哦，这个小孩子可能是中辍生，可能生活交友很复杂，比如说还有染发、啊、然后那种行为举止、嗯、然后他会根据解签上的内容做基础，然后劝他说，哦，你要回去学校念书，你要好好注意你的那个交友状况，他其实是一种心理辅导的那种概念在做这样子。
嗯，对，因为就是看现场情况啊，像我那时候去庙里看的时候，然后他其实也有一些就是他们遇到了困境嘛、嗯、对，可能家属在加护病房或什么的、嗯、那这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所以当然大家就得开解他，又或者是说也有人失踪了，交网就小朋友啦、嗯、南部的，然后交网友结果可能跟网友跑出去了、哦、然后不知道去哪里。
因为我遇过一些、啊、因为你自己本身也解释、嗯、你有遇过一些比较特殊的例子来叫你解的、
欸、也还好啦，我觉得大概就是类似、嗯、就是
工作爱情啊、
对啊对啊，其实大家烦恼的事其实是很差不多的。对，
我在南部的公庙听到一个例子也蛮有趣的、嗯、就是现在有人会来问他家的猫跑掉了，他的狗跑掉、哦、要去如何去找、哦、那然后去求签，求签师、嗯、因为签师上面没有叫你怎么找猫狗嘛、嗯、然后我就问那个解签人说，哦，那所以要看什么、嗯、他跟我讲说你要看寻人，因为解签的解月有个寻人、嗯、可是猫猫狗狗明明就是畜生啊，他为什么是寻人、嗯、因为说，哦，他是情感上是像我们的家
人，
对，所以要有寻人这样、
哦、没有，我教他一招就是去找虎爷
对、哦、虎爷，对，我有听过，
对、啊、
对对对，
虎爷是宠物之神嘛、嗯、所以其实可以请虎爷帮忙
哎，丢猫丢狗都可以找虎爷吗？嗯、
六畜的神、啊、
哦，六哦，对，掌管六畜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那个你家的鸟鹦鹉飞走也可以找
它、嗯欸。这个我不知道，但是猫应该是可以的。
哎，这个顺着这样子话题，我们延续下来、嗯嗯。其实你看，猫猫狗狗这个以前在千百年前，可能它不是一个
是
人生活的一个疑问哦、嗯。所以我们想要过来问的就是说，像牵丝，它是一个百年前的旧时代的产物。那百年后的现今社会，解牵人要如何把这个旧的典故的牵丝解得贴近现代人的生活？像牵丝的结构呢，它有大概也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哦。第一个部分就是挂头故事，就是一个典故的故事，可能是来自于歌仔戏啊，或者是历史上的故事。然后中间的本体是牵丝，第三部分是解约，就是根据各种人生疑惑而下的这种详细的注解。
嗯，因为牵丝像现在比较有困扰的是像解约啊，解约里面有一些像以前是求生男生女问、嗯、问生子这些事情、嗯、可是以现在社会来说生男生女是一样好的、
哦、对，
对， 对，那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呢可以去跟以前不一样、嗯、也许这个部分就可以简略了，或者是我们可以让事情就是变成说哎，不要一定说是要生
男，
因为那个解约他求生子竟然三分之二都是希望说生男、啊、
对生男、嗯、
对，那或者是说像雨水，因为现在有天文台了、嗯、对，那所以雨水的部分没有人在看啊，因为大家直接看天文台所以这个部分也可以去删减啦、嗯、因为这本来就是与时俱进的部分这样子、
嗯、我听说好像连那个落榜也可以预测是不是、嗯
欸、对，因为以前当然是有功名的部分嘛、嗯、所以当时都会有问说会不会考上或者怎么样的、嗯、对，那当然以前的话都会讲后科啊、嗯、或者
后科就是落榜的意思，
其实也不是落榜啊，他就是讲说继续考啊、哦、或再考或后年嘛、哦、对之类的，所以他也不是说真的就一直落榜、嗯、他只是说现在努力还不够、嗯、对，可是也许现在的角度来看的话，心里就很多学生真的跟我说他们会受到不管是牵丝或算命或什么影响，所以他说最好不要告诉我或什么的，
对对对对，考生很脆弱这样，跟他讲后课他就想算了，
他会崩溃，
对，他就想算了不要念了。考试这个事情我有问过一些南部的一些庙公一些解签人、哦、说他怎么看后科这样的事情、嗯、那些南部的有一些解签人是跟我讲说啊，你考试本来就是要认真念书啊，你来求签问什么问， 对，他就是你就是好好念书就对了，这个东西不是你人生彷徨的东西，他所以他认为说
这本来就是要自己做的，
对，你本来就是要自己做的这样子。
对啦，有人来问我说什么那个论文什么时候可以写完，
对对对，
我就说施主你就继续你来拿问我的时间来写论文不就好了。对，那也有我有印象有一些南部的庙宇他就说有一些不能问嘛，那其中也有就是说小孩要来问课业不用问
啊，
因为就是真的要念书，
就是要好好念书嘛，问的难道可以不用念吗？
对，
对
啊，真的。
另外我在一些宫庙里面有看到一个东西也蛮有趣，我想问问看徐老师的意见，就是说因为现在解签人越来越少了，他现场会摆那种像贩卖机的东西，然后对，然后你可以直接点，然后可以直接在线上卜杯，然后线上解签，然后你就可以直接看到文字，然后线上解签。那
行楼的呀，行楼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你认为说这个它可以完全取代解签人的功能吗？
那就要看它是怎么编，因为如果那个机台它只是单纯的把一般性的就是写上去的话，那可能它能达到就是我大概看一个解析，那不是就跟看解签本是一样吗？对，可是如果是像某一些像网络上有一些解签的就是网站或什么，哇，你一查上面有好多资料，对，那是不是我们大家就比较我就可以就我的状况然后更详细的去做这个部分，但是我觉得人的部分还是没有办法省略，因为你说像行楼的，以前我就小时候去给他的庙公解签啊，可是庙公他就是有社会经验或什么，他一看就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情，还不一定是签诗上面讲的，他就会跟你讲说哦这个是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就天啊他打中了，其实他看对，而且有时候他会看穿你嘛，对，他其实知道你心里已经有一个答案了，或者只是不愿意接受，这个可能就不是机器能做到的。而且有时候啦，老实说我们自己其实卡住了，对，我不愿意接受那个东西的事实，或者是我有一个点过不去，其实这时候我就算看到了那个签诗机器上面跟我说的，其实我可能不会意识到我的思维是错的，或者是一些
对
有我需要导正的地方。
所以抽签这个事情你是需要跟解签人言语上的互动才能去找到你那个思考的盲点。
对，而且这个我觉得有加成效果，因为在互动的过程中其实你是在这个跟一个人建立一个小小的关系，那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是一起用我们的智慧来讨论这件事情，有一部分是这样。
像抽签是每个人都想到抽到好签，想要抽到上签哦。可是如果说抽到下签，那要怎么办？就是抽签你要有一个怎样的健康的心理准备？
健康的心理就是神明其实在提醒你不要犯这个错误啊，你有很多条路可以走，他已经预先告诉你这条此路不可行，对，那为什么也还要走这条路，或者是明明就说好，假设是以前的求功名嘛，他就说你准备还不够，那为什么不赶快念书啊，对啊，所以其实第一个是当然正向的部分，那当然我们知道求签其实有一个部分有些人是希望能预测未来啦，希望知道未来会有什么需要避开的事或什么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有一些说法就是说抽到不好的钱就拿去香炉化掉，
对 对，
那也是可以的啊，然后不要塞回去好不好，拜托
有人塞回去是不是？
对，常常有，然后庙方很多都很困扰，对，
所以他的那个坏签下签就是永远是满满的，
对对对，就为什么要塞回去呢，你就化掉就可以。
我有听到一种说法也是解签人跟我讲说我们通常看到那个签写下签它不见得是坏事哦，比如说就是挂头故事是讲唐三藏西方取经，这个签照字面上来看的话它其实是不太好，他就在讲哦，你路途遥远，然后一路有很多波折，然后有一个庙公呢，他就遇到一个是卖猪肉的来问他的事业，他就很疑惑啊，那这个签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那个庙公的解释呢是说哦，这个是好签，因为唐三藏去取经有猪八戒随时相伴，所以你的猪缘呢是源源不绝，所以这个是好签，
而且西天取经很长远，那表示猪可以很长远跟
着他卖不完这样子。那同样也是三藏取经这个东西哦，王立荣老师哦，他有遇到一个例子，他是说有一个妈妈来问说他的小孩何时可以结婚，然后抽到了这个签，抽到三藏取经这个事情，然后王老师的解法是认为说这个取经之路呢虽然很遥远，但是终究会抵达的，然后他在观察这个来问的妈妈，他发现说妈妈的个性很急，然后不断的问不断的问，所以他就反过来劝他说哦，你不要急，这个婚呢是终究是会结的，但是你要静静的等待，不要一直逼小孩，他等于是换了一个方式去安慰人，然后去帮他解开心结这样子，对，所以很多下签其实是有这种安抚人的功能啊，然后也不见得抽到下签其实就是坏的这样子，
它只是一个提醒啊，因为我们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个性上的谬误或什么，像六十甲子签诗常常就是说叫你 不要来多问啊，因为其实这是你自己的事啊，这样子。对啊，有不少人真的是抽到这个钱，然后突然发现自己好像对，就是一直
不断的钻在那个死胡同里面这样。
对，
那我也想问了，就是说既然科学这么发达了，那为什么人们还是不断的抽签，而且抽签的人还是很多，为什么？
嗯，分几个层面嘛，因为我们还是对未知的事情未来很不安定，没有安全感，然后会对未知是恐惧的。有更多的人是希望世界是照着他的想法去运作，但这是不可能的。对，所以他们当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的时候，就产生了盲点。他会希望跟神明有对话，有些人其实是把责任交给了别人，或者他觉得借由神明来跟我说，我比较能接受这件事情这样。所以当然有心灵上的依靠的部分，那当然也有人是真的遇到了困境，这些是目前科学或什么都无法解释或需要帮忙的。那所以其实有各种部分啦。
你觉得抽签是迷信吗？
我觉得对某些人来说，如果他不信那就是迷信，那但是过度信却没有去改变自己，那也是一种迷信啊。对啊，所以抽签的话，今天好啦，就算其实真的没有信仰或者无神或者怎么样，其实抽到这些签或者是你在书上看到了一些很好的建议，不是照着做就好了吗？所以其实这都是好的建议的话，那就去做，我觉得倒也不是迷信或什么的问题。
我顺着徐老师的这个看法继续接下来说，就是说其实南部大学的一个教行，
我知道 他们都很厉害，我知道。
对对，他是一个教行销的老师，但是他其实也有在做解签跟在庙里面帮人家解签的工作。我很喜欢他对这个抽签师所下的一个注脚，他认为说科学是在已知的世界里面做决定，那抽签呢则是在未知的世界里面做抉择。那我们一直以为说科学跟抽签是两个对立的两件事哦，可是我另外就刚才我们之前提到那个师大电机系的教授赖以威哦，他很有趣哦，他是用那个数学的几率去解释抽到下签会有多少比例，就是说其实你要抽到下签是不太容易的。然后他念的是科学，那我有问他说，那你既然是念的科学，你会去求签吗？结果他也会去求签，所以 他认为说科学跟求签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然后其实是根本没有互相违背这样子。也正因为说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科学是越来越发达，所以我们那个所处的世界其实是越来越复杂。我们虽然在那种人类有史以来最丰衣足食的物质环境，但是同时我们对现实的无能为力感却是越来越强哦。比如说茄定的金銮宫，它是一个妈祖庙嘛，然后他会求乌鱼签，然后他会去预测乌鱼什么时候来。那茄定其实是台湾捕乌鱼的一个重要的基地，但是这几年呢，客观环境来讲，就是它全球暖化，然后加上中国沿海过度捕捞乌鱼的问题，就是台湾附近的海域已经开始很难抓到乌鱼了。不过茄定的乌鱼船队的船长他还是非常相信妈祖，他每年还是会来求签，还是会来拜妈祖。那这个决定你其实看起来有点不合理嘛，就是你鱼一直没来，为什么还要来拜？
因为他会觉得有妈祖保佑，说不定就捕到那个漏网之鱼啊。
对
啊，而且妈祖会保佑的话，其实就还是有很多依靠或什么，万一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还是能。
对
啊，有。
我后来也是这样想，就是我有去问那个金銮宫的那个委员然后他就觉得说，其实你反过来想，就是说，因为大环境是很不好，比如说气候暖化你没有办法改变，然后洋流的方向你也没有办法改变啊，那乌鱼你怎样就是不来，你什么都没有办法改变，所以你只能去相信神明。希望他保佑你这样，然后抓住一点什么才不至于太绝望这样子。
也不是啦，就是觉得神明与我同在，
对对对对，
不会那么孤寂寂寞，或者觉得我好像有一个人陪伴着我，而不是神明啦，神明陪伴着我这样子。对啊，
所以不管是捕乌鱼啊还是现代人的爱情，其实都是越来越复杂的事情哦。古代人可能可以靠媒妁之言就可以结婚，然后现代人的爱情呢则是讲求更复杂的浪漫爱啊，然后交往的时候考虑更多的条件。那在海里面呢，你越来越难抓到乌鱼，在人海里呢，你也是越来越难碰到对的人哦。所以人在现代社会里面越来越容易感到绝望，那绝望的时候呢，我们就到庙里抽支签。
对啊，神明其实跟就安慰大家，或者也许会指引一些方向啊，这样。
我们今天谢谢徐老师告诉我们这么多有趣的求签故事。
今天谢谢大家。
这是由静好听与静文学联合直播的节目，我们下次见。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